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严明放羊班，我是严明。那上回我们分享到宋家树同学毕业了，然后就回到中国，结果呢因为跟本地老大有点互相之间不被重用，所以结果就被发配到一个昆山的小县城做了一名普通的传教士，并且给他最低的薪资啊。那其实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啊，可能当年的宋家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只是想学医嘛，但是好像神出手就把这道门完全关了，然后又把他带回到中国。带回到中国之后你就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施展，而且又不被当时的这个所谓领导所接纳，同期的一些的教友好像对他也不是很友善，因为当然了一个是他自己的中文不是很好，另外一个呢他所会说的方言啊，就是当时他只会广东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广州白话，但是他并不懂得说上海话，就是他所在宣教的那个地方的言语。那语言又不通，再加上文字又看不懂，那所以呢其实他跟当地人和在当时在教会里面的中国的弟兄姐妹的沟通上呢也是有困难的。再加上当时那个教会里面的主任牧师吧，可以说是那又觉得他没有办法在他所既定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方式里面去使用宋家树，所以呢就觉得用处不大，就把他给他一个放一个闲散的地方吧。那宋家树在昆山那个地方开始做传教士，开始传福音呢一待就是4年。这4年当中没有过多的记载，也没有什么文献可以说，甚至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回忆起来说当时他到底怎么样，但是知道他一直在那边宣教。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就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对于这样一个弟兄呢这样的对待其实是并不公平的哈，因为你宣教或者说你传福音本身它就不是一个牟利的嘛，它就不是一个以你的这个利用价值作为目标导向的，就是说你能够用，这个人能用我就来用，不能用你就靠边站。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世俗的想法，尤其是从现在的我们的属灵的真理来看的话，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当时给宋家树这位年轻的弟兄才20几岁嘛，给他的这个支持是很不够的哈，因为既然他不能够说当地的语言，那其实我甚至觉得那应该至少你帮助他一下啊，但是好像在当时也没有特别的给他一些的帮助在这上面，那就把他放到昆山一个小地方，而且呢给他一个最低的一个薪酬。那当然4两多银子在当时呢比起很多人来讲可能已经算不错了，因为清末年间的劳苦大众都是很贫困的，那比下是有一点余，当然比上就不用说了。那不知道为什么都一直有个观念，就是好像这个侍奉神的人就该过得很清苦啊。当然也是了，就是至少我们不以世上的事为念，可是不见得一定要日子要过得很拮据啊。那当时的小宋呢，为什么说他过的日子很拮据，就是如果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话呢，那当然应该还过得去日子， 但问题是呢，在1887年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哈，正好呢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发生什么呢？就是1887年的时候，他回到上海哈、啊，因为在这个昆山，86年就在昆山开始服侍传福音，结果1887年的时候呢，就意外的重逢了当年17岁给他传福音的两位弟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最开始的时候，他刚刚去到美国，然后在这个养父宋家啊，就那时候还在美国的麻省开了一个丝绸茶叶店，结果呢就遇到了两位年轻的这个弟兄，给他做见证，给他传福音，结果他从那个时候呢就接受了福音，愿意来信主哈、啊。那这两位带他信主的弟兄呢，从此之后，当时是应该是1878年哈、啊，从78年邂逅，一直到现在的1887年。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中间已经有9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再见过面，也没有任何的通信联络。但是特别奇妙的是，在1887年，就在宋家树回到上海开始服侍的第二年，居然重逢了这两位弟兄。而且呢，这两位弟兄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二位弟兄他们不但只是朋友，而且他们同时都娶了另外一位牧师的女儿，那两姐妹。那两姐妹呢，其实她们不单只是两姐妹，还有其实是三姐妹啊。那三姐妹的两姐妹呢就分别嫁给这两位弟兄，那结果还有一位姐妹呢是待字闺中的，那一位呢就是倪桂珍，就是后来宋家树的妻子。就是在1887年的时候呢，就介绍这两位认识，结果呢宋家树，我们的小宋同学终于这个贵为人夫了，升格了。所以就在1887年的时候呢，他和倪桂珍姐妹就结婚了。而倪桂珍姐妹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当年其实也是很年轻啊。那因为她的父亲也是传教士，是牧师，那可以说她是敬虔的后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当我们回头看宋家树整个一生的时候呢，就发现若然他没有娶到倪桂珍一位这么敬畏神的姐妹的话呢，他整个的人生可以说呢就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而且呢对后来的整个中国的历史也会有不一样的影响哈，就不会再有后来宋氏三姐妹出现了啊。当然那是后话啊，我们就暂且按下不表。但就说倪桂珍姐妹为什么说她是一个特别爱主特别敬虔的呢，是因为当时宋美龄后来回忆都说，她从小都知道她的母亲呢会每一天花很多时间是跪在那边跟神祷告，而且呢他们三姐妹都知道他母亲在神面前的祷告蒙垂听的那一个次数，或者说那一个概率吧，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从小就是有什么事情一遇到解决不了，赶快妈你就帮我祷告吧。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那正好在1887年的这一年，宋家树结婚了，他成立了一个小家庭。那这个家庭呢，4两多银子的开销呢，可以说是比较拮据的。再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有了家庭，那你需要也是要养家要糊口了。那虽然如此，两位弟兄姐妹啊，一个是传教士，一个是传教士的夫人，那两位过着很拮据的日子，在昆山一个小地方，但是宋家树还是坚持了4年。这是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的点。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真的不是愿意来服侍神的人的话呢，4两多点的银子，当然你说他去找点别的事情做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他是留洋回来的嘛。当年呢中国的文盲可以说是80%以上甚至90%以上，而在当中呢能够有西洋教育背景的呢就更加少了，所以其实 宋家树完全他可以在其他洋人的地方啊，就是谋个一官半职，或者说在一些买办的一些公司里面，他可以就是，而且他又有做生意的底子嘛，从前也当学徒在店铺里面，所以他对算术这些东西他其实相当也熟悉的。他完全可以去谋一份职业，他不需要四年就待在昆山那么一个小地方，而且拿那么一点微薄的薪水，还要就是养活两个人一家子啊。所以有些网上的有些的文章就是恶意的抹黑宋家树，就说他是因为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啊，或者说说他那个在那儿只不过是混日子啊。但其实我认为，我觉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宋家树他是很清楚得救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神在他一生当中其实是非常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回过头来说，为什么神当初出手拦阻他去念医学院？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他一旦念医学院，在留在美国的话呢，至少四年的时候，而这接下来的四年，神会安排在他的生命当中呢，要发生很多天翻覆地的事情。当然，我们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若是他当年真的神允许他留在美国开始念医学院的话，神没有把那条路封死，他今后的四年或者五年都在美国，他就不可能遇到当时待子闺中还没有嫁的倪桂珍。四年当中可能倪桂珍早已经嫁别人了，那就以后整个中国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神他是超越时空的，他是掌管未来的。所以在宋家树，在他这个人身上，神有他的计划。当宋家树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的时候，神就出手干预了。而这一个出手干预呢，是为了赐给宋家树一个更大的祝福，那就是他在回中国，在上海遇到了他的妻子，而这一位妻子对他整个一生来讲呢，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对他的后代，他可以有敬虔的后代，都是因为他娶到这么一位宝贵的姐妹。
过去我所有的疑问，你让我完全都明了，因你用大能的爱开启我双眼，我心里未曾想到的，你早已为我预备了，你将丰盛的祝福浇灌在我生命中。我感谢你耶稣，我感谢你耶稣，献上赞美感恩归于你。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的挫折，好像我们哎呀事与愿违，为什么神你就不给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原是好的，他要把一个更大的祝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在某些阶段也许真的要拦阻我们的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走一条不该走的路。好，那么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讲故事啊，呵呵，还没有讲完宋家树的一生，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儿。